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的8月24日。随着这两年中国经济大环境越来越糟糕，很多统计数据都被脏皇上灭口了。华尔街日报就专门报道过这个情况，比如近两年消失的统计数据就有土地销售数据、外国投资数据、人口死亡的火葬数据等等，甚至连官方的酱油产量报告老公也不让公布了。结果这两天我发现央行今年也偷偷抹掉了一个很重要的金融数据，那就是信用卡逾期数字。央行上一次在支付体系运行报告里披露全国信用卡逾期数字是2024年底，但从今年开始支付体系报告就再也没有公布信用卡逾期规模，可见这个数字是被央行刻意抹去了。用意也很明确，自然是数字涨太快，央行不想让大家看到，免得民心不稳，暴露了居民部门的负债危机。所以这期视频咱们就来窥探一下现在国内信用卡逾期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严重到央行都要掩耳盗铃了。首先咱们来看一组吓人的数字，2021年中国信用卡逾期半年以上未还的余额是860亿人民币。2022年这个数字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860亿。结果2023年一下子跳涨到981亿，增幅高达 14%。2024年这个余额更是爆炸性的飙升到了1240亿，当年涨幅来到惊人的 26%。这背后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历史。2021年底恒大暴雷，房地产泡沫破灭，中国经济也开始一路下行，通缩一年比一年严重。到了2023年民间信用卡逾期开始猛涨，2024年情况更是加速恶化。结果到了今年央行一统计发现数字更加难看了，这要是公布出来，居民部门的债务危机就等于曝光了。于是索性来了个掩耳盗铃，把这个数字直接灭口了。那为了进一步验证信用卡逾期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把国内信用卡发行规模最大的两家银行的财报给找了出来，一家是工行，另一家是招行。工行是国内信用卡发行量最多的国有银行，然后我确实发现2024年工行的信用卡业务不良率大增。工行的财报告诉我们，2024年工行的信用卡透支余额一年增加了856亿，涨幅高达 12.4%。这其中不良贷款就增加了103亿，同比大涨 60.8%。这使得信用卡的不良率直接从 2.45% 涨到了 3.5%。我们从工行的财报里发现，2024年居民部门不管是住房贷款还是消费贷款、经营贷款或者是信用卡透支，坏账规模全部都是大涨。而信用卡这一项的不良贷款量已经仅次于规模最大的房贷，要不是工行是公司业务占主导，工行的整体坏账率就肯定要被影响了。然而2023年以前情况就没有那么严重，不仅仅是工行，六大国有银行去年各贷不良率全部大幅上涨，结构是一模一样的。但国内信用卡业务做最好的招行财报数字确实比国有银行好看多了，信用卡这一块并没有看到明显的坏账增加的情况，甚至整个零售部门的贷款质量都很稳健，似乎经济大环境对招行客户的影响比较小。那我根据招行和国有银行用户定位的不同，我基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一轮信用卡坏账主要是发生在社会中下层阶级，因为招行的网点基本都集中在大城市，不像国有银行全国都覆盖到，所以像三四线城市、小县城、农村大概很多人都已经破产了。另外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大家看央行的统计口径是比较窄的，他统计的是信用卡逾期半年以上的金额，但银行财报里披露的信用卡不良贷款是指逾期90天以上的。根据工行的数字，信用卡逾期90天以上的金额去年大涨了 60%， 而央行告诉我们信用卡逾期半年以上的金额去年涨幅是 26%。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推论出去年信用卡新增的逾期主要集中在3到6个月，也就是说去年突然有很多人开始还不上信用卡了。而如果今年央行继续公布这个数字，那么去年刚开始信用卡逾期的这些人就要进入央行的统计名单了，这才让央行发现数字太夸张而决定放弃公布。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怎么通过观察信用卡坏账来判断居民部门的债务情况有多严重呢？首先，信用卡坏账通常是债务危机的第一道预警信号，因为信用卡的门槛比贷款低多了，你一般有份工作，信用记录别太糟糕，就一定能办出来。而且信用卡的还款周期很短，一般大家都是一个月之内就还清，否则是要被收很高的利息的。这就决定了只要居民部门一出现现金流紧张，信用卡坏账率就会在一个月后立刻反映出来，这比房贷这种长期贷款出现坏账可快多了。其次，一般中国居民的负债顺序是这样的，先背房贷，房贷还不上了找消费贷款周转，消费贷款也不够周转了，那就去做大额分期等各种信用卡。所以如果一个人信用卡已经要逾期了，那基本说明接下来他在银行的其他贷款也都会陆续不良。因此我们看信用卡数据就看三个指标就行了。第一个指标，坏账率，比如工行整体坏账率基本都是很低的，1.3%左右，但信用卡坏账率却高达 3.5%， 这就说明居民现金流危机已经进入爆发阶段。其次，我们看信用卡坏账的增速，如果我们发现银行信用卡不良余额的增速远远超过用卡余额的增速，那就说明新发生的信用卡消费都不是正常用途，估计是被拿去套现了。这种用户最后基本都会爆雷。比如工行的数据就告诉我们，2024年信用卡余额才增加了 12%， 但不良余额却暴涨 60%。这就说明工行新发生的信用卡业务质量很差呀，大家说是不是？第三就是看数据的迁徙率，也就是信用卡逾期从90天向半年以上的转化速度。刚才我们说过，从央行和工行去年的信用卡坏账数据对比来看，去年有大量的家庭刚刚陷入债务危机，所以如果今年经济还是不好，那么这些人10有8九就要进入央行的坏账黑名单了，居民部门的破产潮或许早就到来了，只是我们看不到。劳控现在连老赖数据都不更新了，法拍房数字也不让看了，央行今年连信用卡坏账都不让我们知道了。所以中国现在破产的人到底有多少，我们只能靠猜了。其实还有一个线索大家也可以联系起来，就是今年很多小城市频繁出现居民上街的情况。四川江油市一个被霸凌女孩的遭遇就能点燃全城民愤，前不久的郑州一碗13块钱的面条也能迎来群众围堵，但是杭州人民都喝到粪水了也没见一个人上街，为什么呢？其实这些表面看似偶发的小事背后都是经济大环境的投影，当居民破产潮集中爆发在小城市，社会情绪就极度敏感，一点火星就能引爆怒火。银行的财报已经告诉我们了，坏账最严重的就是小地方，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居民破产问题就越集中，工作机会少，房价跌得凶，老百姓的日子怎么可能好过呢？所以我特别反感网上那些鼓吹去小地方安家的宣传文案，现实是年轻人如果没有出国的机会，那就只能去大城市谋生，越是小地方就越没有出路。大家看前几年很多人跑去东北鹤岗买房，说几万块钱就能躺平了，结果真过去的不少人半年都待不下去，最后还是回到大城市。为什么？因为那地方没有产业，没有机会，工资水平还特别低，所谓躺平生活不过就是自媒体创作的一个噱头罢了，新鲜劲过了流量也就没了，最后你还是得回大城市讨生活。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记得我做过一期节目，讲的是各大银行疯狂甩卖不良资产包的事，比如去年2024年各大银行一共转让了2800多亿的个人不良贷款，其中大概15%左右是信用卡坏账， 也就是说去年各大银行已经处理掉了400多亿的信用卡坏账，而这400多亿因为已经被处理了，所以既不会出现在银行的财报里，也不会出现在央行的通报里。所以去年的报告里，央行让我们看到的信用卡坏账其实已经是修饰过的数字了。而今年银行甩卖不良贷款的规模又增加了，第一季度光信用卡坏账这些银行就挂出来255亿的量，可见今年银行们剥离的信用卡坏账至少会是去年的2倍。那我们反推一下，是不是大概可以推测出今年央行不让我们看到的信用卡坏账数字会是多少呢？我说至少也是去年的2倍，你们信不信？但大家放心，如果你在炒银行股，你反而不用担心这些坏账会对银行的股价有什么影响。为什么呢？一来信用卡业务规模还是太小了，所以银行很容易在财报上进行修饰。二来中国社会的运行规律和其他国家不同，银行系统在中国肯定是最后一个破产的，居民部门会先倒下。银行靠国家注资耍弄财技，还能忽悠住不少股民的。三来，中国的股价从来都是政策说了算，和基本面也没多大关系。但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啊，不能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因为在银行系统出现问题之前，大家会先经历资产缩水和失业破产。所以我说的这些财务信号也好，央行的政策信号也好，都是用来提醒我们要积极做防范，降低自身风险的。大家要记住一句话，银行的坏账可以被甩卖，被藏起来，但你的坏账只能自己扛。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